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一些灵异故事，欢迎你加入我，我的鬼话连篇，你不听不可。世界上每个地方之间，总有一些特别的禁忌，而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也总是人们闲聊时的话题。俗语有句话说，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尤其是鬼故事，小心因为乱讲鬼故事而惹祸上身哦。不过今天是不可来说鬼故事，大家还是可以放心的听啦，不要听完之后就不来光顾不可我的频道，这样子不可我可是会哭哭的哦。好了，我装可爱完毕了，大家请坐好板凳，静静享受我带给大家的四则灵异故事。那么接下来就和不可一起进入灵异故事的旅程哦。故事一，耳机里的鬼声。我从小就有一点那种体质，也就是所谓的灵异体质，容易吸引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朋友那样子。话说有一天，因为在外面实习的关系，分配到的笔电因为效能超烂的，只能上一些论坛说说干话，或者是上网追追剧，至于玩游戏什么的就不用想了，根本就连跑都跑不动。记得有一次刚好遇到连假，室友们几乎都回家去了，只剩下我独守空房。而那天的我刚好失眠，便上了论坛跟游戏群组里的朋友聊天。我朋友他们边打副本边跟我聊天，因为我朋友他们都知道我有那个体质，因此每次遇到我的时候都会叫我说一些灵异经验或是鬼故事之类的事。也因此那天晚上在聊天打屁的过程中，不免熟的又被朋友要求分享一些鬼故事来听听。于是我便开始打字说，记得有一次那天晚上我跟一群朋友出去过夜，到了饭店房间后，该有的 SOP 我们全部做了一次，像是要先敲门啊，进房间后要冲马桶之类的。但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心血来潮跑去打开衣橱的门，没想一打开后，我当下看到个女生蹲坐在衣柜里面，头跟肩膀是平行的那样子坐着看着我。接着我看着她的嘴巴似乎是在说着嘘，这样子像是暗示着我不要出声。但是就在我打字打到这边的时候，这时我的耳机里面传来一个女生的声音说，
你确定你还要继续说吗？
当下马上我的电脑就宕机了，同一时间我的LINE里面又马上跳出我朋友的讯息，我朋友跟我说，欸，你怎么断麦啦？而且刚刚你那边都是杂音欸，你旁边是有人吗？看完我朋友传的讯息后，我大概知道我应该要惹到什么东西上来了，于是我便拿出护身符摆到胸口，然后念一些平常会念的佛经。或许真的不夸张，就在我做完这些动作后没多久，我的电脑就自己重新开机了。看来后续有时间我休假时真的需要找一天去找师傅处理一下了，我静静的这么想着。故事二，野外别说鬼故事。前阵子我出去玩了五天，其中一天晚上我们是住在一个营地，因为那天太热的关系，所以我们一群人被睡在外头的草地上。一开始我是坐在草地上，有意无意的用着手电筒照着前方几个稀疏的树林，寻找着隔天清晨要去看日出的路。当时我正用耳机听着音乐，这时候突然旁边的朋友小许过来跟我说，欸，你不要这样乱看啊，后面有人叫你不要拿手电筒往树林里面乱照哦。我知道小许他那种说话的语气感觉像似乎是在暗示我什么，应该是八成看到什么东西了吧。于是我便好奇跑去问小许为什么要跟我说这句话啊。果然小许跟我说，他刚刚看到树上有个白影飘过去，反正晚上没事不要在那边乱照，就这样轻描淡写的带过这件事。暂且不说这件事的真实程度与否，因为小许说完这件事后没多久，又指着我们本来要住的小木屋说，你拿手电筒照一下那边， 我们顺着小许指的方向照过去，但照过去的当下并没有看到什么，只看到我们晒在那边的衣服。小许跟我们说，他有看到一个类似人头的东西在动。其实我本身算是一个蛮神经大条的人，听到小许这样说并没有太吃惊的感觉，反正鬼魂本来就是喜欢跑来跑去的，如果真的是看到什么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啊。而且那些他们还离我们那么远，应该也没有什么恶意吧。总之之后我们就开始讲起各种鬼故事了，像是黄色小飞侠、红衣女孩等等，各种经典的恐怖故事都给说了出来。事后想想，当时的我们还真的是蛮白目的。后来大家讲了一阵子，我就自己先去旁边整理一下私人的东西，但就在我整理东西到一半的时候，这时我突然感觉到有人从我右后方的身边经过，接着我就听到一声很长的叹气声。我吓得猛然回头一看，明明什么人都没有啊，后面那群朋友大家都还是乖乖的坐外面继续说故事。我当下想，应该是我想太多了吧，所以便没什么放在心上。后续我整理完东西后，我就回去朋友那边继续听着大家说鬼故事，而我也把刚刚遇到奇怪的事情说给大家听，大家似乎也没什么在意。那时有一名朋友正在分享着他的鬼故事，而我则是闭着眼专心在听。当时我的脚是踩在防潮垫上面，因为防潮垫太短的关系，我脚的后半部是突出防潮垫的，然后我的两个脚后跟是直接踩在草地上面那样子。当时我突然觉得我突出防潮垫的脚似乎有点怪怪的感觉，就好像是被三根手指触摸了触感。当时我想要说出什么东西啊，但怎么样也发不出声音来，只能发出是是是是是类似这样的气音。我当时只想让旁边的朋友注意到我，让他们跟我说话。还好他们当时马上察觉到我的异状，连忙便问我怎么了。我一听到他们的声音，那可怕的触感才消失了。这时我开始觉得有点毛毛的，但我还是拼命的催眠自己说，刚刚那个触感应该是我从爬过去的关系，没事的，不要想太多。只是为什么虫会有那样的触感呢？反正后续我也不敢再想下去了，便赶紧整理了一下去休息。那天一整个晚上我都睡得很差，整晚我都一直听到我们后面那块草皮一直有脚步声的声音，就像是有人走在石头路上面。但是往往我一听到声音之后，一抬起头去确认时，我都没看到什么人。就一直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这时候睡到我附近的小许似乎也感觉到我的异状，于是他便把眼睛眯成一条线看着我。我直接开门见山的问他说，诶，小许，我们一起去别的地方睡好不好？没想到小许马上答应了。随后我们到了木板上后，我问小许说，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脚步声啊？小许回说，有啊，我就是因为那个声音才睡不着的。当下我们两个就知道我们似乎遇到什么奇怪的东西了，于是后来我们就便不敢再回去睡，在木板上面硬撑着聊到天亮，然后可能早上便迅速的收拾整理完后便离开这个诡异的地方。之后结束行程便回家了。回家后第一天我以为就没事了，没想到第二天的下午，那时的我单独一个人坐在家里，漫无目的坐在电脑桌前面点着滑鼠，正在上网看着新闻。但是就在我上网上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我的右后方出现了两声长长的叹气声。我突然想起，这个叹气声不就跟我那天晚上听到的声音一样吗？我当时一股寒意从脚底板冷到我头顶，全身吓到无法动弹。没多久在厨房那边突然传来火警铃的声音，突然的一阵阵警铃让我瞬间拉回了现实。我立刻决定起身准备去看一下，只是当我走到一半还没有走到玄关口时，那个火警铃声就突然停了。这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反正后来我还是走到厨房后面确认，发现并没有什么异状，也没有闻到什么烧焦味，那个火警铃怎么会响啊？我总感觉在那个当下似乎是有什么奇怪的东西 正在耍我一样。我试着将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后来想说，不然打给小许说一下这件事好了。于是我便马上拿起手机打给小许。小许一接起电话后，我便连忙跟小许说，我刚刚好像遇到奇怪的事情了，而且还听到那天晚上听到奇怪叹气声。就在我跟小许讲这些事情的当下，这时又突然响起了火警铃的声音。我这次整个神经紧绷到极点，但我下定了决心不去理会那个声音，毕竟我一点怪味都没有闻到，而且也没有任何警卫邻居来查探。就这样过了好久后，那个声音终于停了。当下我决定要继续跟小许保持着通话。我想如果等等警报又响了起来，至少小许的陪伴我也不会那么害怕吧。就这样子我神经兮兮的度过接下来每一秒，有一搭的没搭跟小许乱聊着。过了一段时间后，小许说他有事必须要离开，挂掉电话了。我害怕的跟小许说，不要啦，再陪我一下啦，我怕你等等挂完电话后那个火警铃就又响了。小许连忙安慰着我说，那只是误报短路之类的，叫我不要想太多，他说他真的有事要先去处理了。然后我便心不甘情不愿地挂了电话。但是一挂完电话之后，还真的被我说中了，那该死的火警铃声就马上又响了起来，而且还是很调皮的响了几声之后就停了。我马上下连忙拿着金刚经，放着大悲咒，心中不停的默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或许我已经忘了后面的时间是怎么度过的，就这样我一直念着经，等到妈妈回来的时候我才安心了下来。那一次的经历也让我这个铁齿的硬汉变得不那么铁齿了。鬼也是很喜欢听我们人类说鬼故事的呢，没事的话千万不要在外面乱说鬼故事哦。故事三，深夜的禁忌。晚上不要讲鬼故事，他们会过来听哦。这一句话相信很多人小时候就听过了。有一次我去展场打工，同事有男有女的，展期结束之后我们约了一起出来玩。有几个同事因为不住台北的关系，于是我们在晚餐结束后，我就陪着几个同事一起等客运顺便聊天。当时忘记是谁起的头了，提到了一些关于灵异方面的体验。我这个人的脑洞蛮大的，便忍不住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幻想。我便说，有机会的话，或许我们可以找一群有阴阳眼的人去鬼屋，然后全程不交谈，各自拿着纸笔记录着在何时何地看到了什么等等的事情，然后结束之后比对所有人的笔记，要是有人写的都没有跟其他人重复，那就证明他的阴阳眼是假的。没想到这时候有个女同事开口说，阴阳眼的话也要看跟那个鬼的频率有没有合啊，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看得到吧。我回说，这样子啊。于是当下我的幻想就将轻易的被攻破了。女同事又说，其实我是真的有点阴阳眼啊，晚上我觉得还是不要说鬼故事了吧。于是这个话题就此停住了，但我们一群人一样继续瞎聊着，直到客运来了之后我们便各自回家了。当天我回到家里，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的时候，一直有一股说不出来的不自在感。我想说可能是自己吓自己吧，然后我就故意打电动打到很晚，一直打到很累了才去睡。记得我才睡了没多久就突然醒了，醒来当下我发现我全身都不能动。我当时是侧身躺着，而且很清楚地感受到我背后有一个人正在抱着我。奇怪的是，我竟然一点都不害怕，应该是说我感觉出来那个他并没有恶意。然后我就很平静地说，我不喜欢这样子，请你离开。就这样很神奇的，后续我全身马上就能动了。我立马从床上坐了起来，看了看窗户，心里暗自想着说，都是我自己幻想心理作用而已啦，应该就是做了一场噩梦罢了。就这样相安无事的一个礼拜后，我们这群同事又一起出游，吃完午饭后大家继续坐着又是一顿瞎聊。这时那一位有阴阳眼的女同事突然说， 对了，忘记跟你讲一件事，你上次在回家的时候，后面跟了一个女的，不过现在不在了。我当下听完，整个心里充满了三字经、五字经。直到现在，晚上有人要说鬼故事，我都会马上阻止说，白天随便您怎么讲，晚上我有经验，千万不要讲，否则后果自负哦。故事是，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那天我跟几个朋友在晚上10点多的时候，在一位住在台南安平的朋友家门口烤肉。我们一行人五男四女，大家吃饱喝足后就在旁边抽烟聊天着。这时候已经大概午夜12点多了。你们也知道，几个男生聚在一起总是喜欢讲一些有的没的事情。也不知道是谁起的头，不知不觉他们就开始讲起鬼故事来了。结果后续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我们却突然发现，咦，怎么有一个叫小云的女生不见了？刚刚不是还在旁边听鬼故事吗？我们以为她是去旁边讲电话，但后来发现小云的电话是放在她椅子上面，并没有拿走啊。于是我们便急忙地跑出去找小云。我们一群人找着找着，看到了在离朋友家不远的前方，大概约10公尺左右的距离，我们看到了小云一个人，一直走，一直走。我远远看着就觉得蛮奇怪的，一般人正常走路的姿势不是两只脚都会离开地板吗？怎么小云走路的感觉很像是有一个人正在前面拖着他走那样子啊？我便赶快跑过去拉住小云说，喂喂喂，小云你怎么了啦？我拉着小云的时候，我发誓我这一辈子没看过这么恐怖的眼神。这时候的小云用着一种超凶狠的眼神瞪着我，嘴里还念着说，你不要管我，别多管闲事。然后小云就继续往前走。小云平常是那种讲话轻声细语的女生，她的音量真的超级小的，小到可能只有蚂蚁会听得到那样子。刚刚她说出来那句话怎么样也不像是她平常会发出的声音啊。我们几个人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就问小云说要去哪里。小云的手比着前面的方向，一句话都没有说。这时我们那个安平的当地朋友说，诶，前面那边是个海滩诶，那个海滩晚上很阴，我想小云应该是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或是看到什么东西才会这样子吧。总之后来我们一群人一起叫小云回来，小云一开始还不肯走，我们几个男生便一起拉他走，还拉不动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才好不容易把小云带回烤肉的地方。等到小云坐好之后，我便在他旁边陪着他，而其他朋友们都要打电话询问现在凌晨这个时间点还有哪里有公庙可以处理的。小云这时只要听到谁讲电话的时候话题是有关公庙的话，就用着很凶狠的眼神死瞪着那个人，那种眼神透露出了杀气，令人感到不寒而栗。休息了半小时之后，小云后来突然一阵咳嗽，咳嗽了一阵之后，小云人都瞬间好了。我们几个人便问小云说，你刚刚是要跟着谁走啊？另外要走去哪里你还有印象吗？小云说，我记得当时是跟着一男一女在走，至于要走去哪里的话我就没有印象了。听到小云说完这些话后，我们大家都快吓死了，我们从来都没有人遇过这样的事情。接着隔天，我跟着我女友陪着小云去收金，一进门的时候师姐便说，小云的后面有跟着一男一女的，说小云应该是时运低，然后刚好频率对到了，被误认为是同类才会这样跟着小云，也有可能是小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等等。听完师姐说完后，我们几个都大眼瞪小眼的不敢说什么。最扯的地方是，师姐还有提到小云说我拿掉小孩子这件事情。小云听到整个超惊讶的，因为他从小就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位师姐会知道啊？反正后面师姐做了一些仪式后，小云后续也没再发生什么事了。之后我听我女朋友说，小云本身好像就很容易感应到一些不同世界的东西，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我们太闲了，在那边说一些有的没的故事，导致了小云被那些无形的东西吸引了吧。总之在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几个跟小云出门时都不敢再乱讲什么鬼故事了。故事说完了。俗话说讲人人道，讲鬼鬼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古代的时候，人们对于鬼是非常敬畏的，通常天一黑就关门闭户。也相传说鬼是贴在墙壁上躲在暗处。台语的部分我记得好像是叫做莫怕鬼。你在讲些什么事情，其实那些他们都知道哦。但是好兄弟们也并没有那么可怕，只要人不执着于他，也不需要排斥它，时时保持正念，就不需要恐惧。恐惧感这个东西是产生在每个人内心里和想象中。不过不可我觉得喜欢鬼故事的话，还是要晚上去看或听会比较有感觉哦。你们相信世界上有鬼吗？有没有在晚上讲鬼故事的时候会感到害怕的经历呢？也欢迎留言跟不可我分享你们的经验哦。其实不可觉得现实的人生远比恐怖故事来恐怖，因为人生永远不会告诉你你即将面临的会是什么，你们说是吗？另外不可又为各位争取到电影特映票福利咯。有一部将于今年4月19号上映的国片恐怖电影，电影名称为鬼天下，不可也替各位争取到了特映会门票哦。这次不可特别帮中部及南部的粉丝们各自争取到了一场特映会门票，时间为4月21号星期天的下午。地点的话呢，台中场的特映会是在中港星光影城，高雄场的特映会是在喜乐时代高雄总图店。不可将会在台中及高雄两地各抽出10位得奖的幸运观众。想要抽特映会门票的各位粉丝们，再麻烦追踪我的 IG， 并在指定贴文上面按赞留言，还要标注两位朋友，以及写上你想要看的场次是台中或是高雄场。到时 IG 贴文上面都会有相关活动的流程以及抽奖的公布时间。另外不可也会在 YT 的留言处上方放上 IG 的连结以及活动相关讯息，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抽奖活动哦。也感谢此次华音娱乐的主办方热情赞助，谢谢你们听我说故事。我是不可，我们下次见哦，拜拜咯。